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3月31号在华盛顿出席全球核安全峰会的时候举行了会外会。那么习近平向奥巴马重申中国坚持九二共识这个政治基础，继续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白宫国安会亚洲资深主任康达则是在奥习会前的记者会上指出，奥巴马在台湾问题上将会表达美国的一贯立场，也就是美国信守基于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奥巴马也会清楚地表明美国欢迎台海两岸过去几年的历史性进展，愿意见到两岸间的和平与稳定持续下去。那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当然刚刚提到的是这个奥协会中有关于台湾的部分，当然民进党方面还有马总统都有做出一些简单的回应。那么整体来看，因为您在这个华盛顿近距离观察这次奥协会，外界都说这次的奥协会可能是奥巴马任内最后一次在美国和习近平会面了，你怎么看美中双方是达成了一些共识或是具体的一些成果，还是说只是凸显了双方的分歧呢？
我想大家继续就是说这个美中斗而不破的这个情况还是继续在维持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这次他们签了两个共同声明，在这个核安全还有气候变迁上面，那这个是奥巴马他很在乎的，他的 legacy 就是他的历史的定位啊交代。但是也看得到他们在一些很尖锐的这个问题上面，包括南海，包括这个要不要部署萨德啊？朝鲜问题，另外还有在网络安全跟人权上面，其实都是各说各话啊。甚至像习近平讲到这个部署萨德是损人不利己，这么不外交的这个辞令都出来了，是。所以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像在南海问题上，华府大致的这个观察家都认为是只有在不断的升高紧张，目前看不到这个降低紧张的一个方向啊，所以。最近新闻也报道，就是路透社讲到4月份可能美国要去再去巡弋了，那可能会造成这个紧张再度的这个上升。那么我们不但要看这个，还要看奥巴马还跟日本跟韩国也举行了3边会谈。嗯，所以如果你单把眼光放在美中上面，不看到全面，因为事实上美日韩这个铁三角基本上也是一种对于中国的牵制。所以像这些问题可以看得到，一方面美国是在希望能够管控分歧，跟中国继续发展所谓的友好关系，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在因应，如果关系有变化的话，他用另外的盟邦的力量在牵制。所以因为过去我们知道日韩为了慰安妇的一些历史问题关系一直不好，美国非常努力的在拉拢这两个国家可以一起合作。那这一次其实像他们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也讲到了说支持所谓的航行自由的或者遵守国际法来解决争端的这个问题哦。对于韩国来讲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过去他不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表态的。所以你要纵观全局来讲的话，美国是在玩了好几手策略，对中国有建设性的对话，但是也有遏制他往更极端方向走的一些手段，所以是两面的同时在进行。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严教授，像玉芬讲的，美国可能在好多个议题上面都在玩这种两手策略啊，跟甚至好几手策略跟中国之间啊管控分歧，然后也从其他的部分来围堵。那么除了刚提到这些美中之间的一些重要议题之外，你怎么看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这一次的会面是在台湾政局即将发生变化，也就是蔡英文即将在520上任之前，美中领导人是当面会面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根据出来的讯息是习近平当面向奥巴马就提了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您如何解读这一次奥协会触及台湾议题的部分呢？严教授，
是我想连续刚刚曹小姐的论述，就是说我看从2009年的重返亚太到2012年的这个再平衡这个升级版，到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美国已经往东北亚、东南亚两手推进，在遏制中国，而且是打群架的方式遏制中国。在这情况下，台湾是很关键的一环。如果今天美国接受了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基础就是一中内涵，就是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如果接受以后，台湾两岸台海议题就属于内政议题，美国就无法来插足。那这个台湾关系法形同破碎，所以美国不可能去接受。当然他会让中国习近平自己讲自己的，所以我认为九二共识对奥巴马或对美国来讲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因为这不仅是只涉及到他的战略利益，而且从历史观点来看，过去在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 到结束，把日本人从台湾赶走是美国人啊，这是美国自己讲的，是美国人，所以他也不认为说把台湾还给中国是必要的。这美国目前有一派非常强的这样的主张啊，所以我认为九二共识对美国没有意义，所以美国也不会用这个来逼迫蔡英文。谢谢。
嗯，好的，谢谢严教授。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次奥习会谈到台湾的部分。当然习近平是当着奥巴马的面提了这个九二共识，但是这个我们并不晓得当时奥巴马的政治就是当在会上的回应是什么，但是会前的确他的这个亚洲之声主任康达有说过，他会重申一贯的政策啊，还有就是说讲白话就是说觉得过去八年这个马政府做得还不错，希望接下来蔡英文能够继续朝这个和平方向来努力。你怎么看这次奥习会对于接下来这个蔡英文他可能在这个九二共识的回应上面或是就职演说上面对美方跟北京有要一个交代？你怎么
看？我想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谈话出来之后，台湾的解读就是比较亲绿的大概就认为说这个是要鼓励中国继续跟蔡英文对话，那么比较亲蓝呢就会说美国要蔡英文继续努力跟中国对话哈，这个一个一番谈话各自表述啊。那事实上我听到康达在这么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觉得他说出什么特别的东西，这跟过去美国在过去好几个月以来的谈话是一致的，美方要的是看到对话，要看到和平跟稳定，所以他认为说你们谈话的基础，对话的基础是什么，我不介入，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讲继续对话下去。那么我觉得也看到的是说中国也好民进党也好很努力的在告诉美方说我不是没有努力对话哦，他们要让美国觉得说我们都做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是不是能够达到他想要的高标准不知道，因为中国现在在蔡英文就职之前一定是在挤压他的空间，然后提出最高的这个价码要求他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哦，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蔡英文不可能在这个就职大典的时候去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述，所以双方现在其实是在一个谈判的筹码的过程当中了啊。那另外我要提到说其实康达那一天在他的这个简报会里面没有主动谈台湾问题，是台湾记者在那边追问出来的啊。那包括这个中方的吹风会上也没有谈台湾问题，也是香港的记者追问出来的，所以说他们谈了这个问题，但事实上他们都没有把它列为这一次这个双方峰会里面的一个重点，打算在简报会里面说出来。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确实习近平跟奥巴马关注这个问题，所以康达才会说每次台湾问题都会在两个元首的峰会里面都会出现。那么很重要就是说中国要让这个美国知道说他们不是那个把船搞沉的那一方那个我相信民进党也非常的努力要告诉美方说他们也不是麻烦制造者哦。现在双方都在努力的争取美国站在自己的这一边哦。可是你可以从康达的谈话里看到就是说他现在不愿意被任何一边拖进去，他想要做的是一个旁观仲裁者，就是说让你们双边去谈，我最重要在这边是告诉你们说我在意的是你们继续谈下去，不要有任何一方改变现状。
很快的那个追问一下，我们在事后也看到这个包道阁前的这AIT 的理事主席也想谈到说未来如果这个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的话，台海的紧张会是一个可能的这个演变啊。你怎么看美方会不会就这个部分来试图美方也跟台北进行沟通呢？
我相信美方跟台北的沟通一直没有停过，那么在选前蔡英文这个民进党就一直不断的在沟通，那两岸本来就过去从你看过去的台海这几十年的历史本来就是有高潮有低潮有紧张的时候有缓和的时候，因为如果说两边交往的目的是其中有一方要吃掉对方的话，这个关系不紧张才怪哦，就是中间一定有在比较缓和可以管理的时候，但是也有一个部分是在遇到困难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时候。那现在中国是希望走向政治谈判是一个深水区，那对台湾来讲本来在这个时候就会很谨慎哦，所以说大家有很多的揣测，就觉得说未来是不是蔡英文的政府跟北京的关系会陷入所谓冷和的阶段啊，是和平但是关系不会热络。那么我想民进党政府不会天真到说觉得没有做好预备万一关系陷入冷却或是紧张的状态里面，但是我想美国也对这个情况有了解啊，所以说大家一方面在谈希望这个局势能够往正面走，但是我相信也了解说双方有非常大的一个鸿沟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好的，是，谢谢玉芬，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这个 东宁跟曹小姐的这个对谈当中都提到康达所回应的这个是一些关于台湾的一些说法。那我们注意到，就是说从大陆那边所传出来，就是说当然除了习近平提到九二共识之外呢，也说希望美国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康达的说法则是说美国数十年来都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非常的清楚啊，那么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这个两岸是美国的首要利益。那么想请教曹玉芬小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一个其实搞不太清楚一个中国政策跟一个中国原则似乎是有区别的，可不可以请您说明一下。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目前一直到哪里几乎提到台湾都会提到九二共识，但是也像您刚刚所说，是不是其实中国显示出中国大陆相当的迫切，但是美国方面其实就觉得说九二共识不是我很 care 的事情，您的看法？
是，如果说美国早就已经接受了九二共识是非要不可的东西的话，我想习近平就不需要一提再提哦。中国一再提就表示说美方其实并没有为这个东西背书啊，那美国也就让他各自表述了每一次在谈话的时候。另外就是这个美中建交是非常复杂，有好多好多的文件，大家常常提到第一个叫什么叫承认，什么叫认知，什么叫一中原则，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啊。美国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中国原则这句话，因为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么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啊。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跟中国建交的文件里面，他说的是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啊，那么他认知，但是他并没有用到承认。那么他的一个中国政策里面包含了海台湾关系法，那这个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如果说你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的话，你怎么还可以把武器卖到中国的一个省里面呢？给他一个叛乱团体呢？所以说美中虽然有所谓的一中，但是光是这个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则中间就差很多，对，所以说美方用语向来非常小心，就是说从来没有用过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但是北京在各个场合里从来也都是讲的是一个中国原则，所以在这中间对于台湾的定位，跟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原则的话，美国跟台湾几乎没有发展外交关系的空间，因为你怎么会去跟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去发展外交，甚至军事合作关系呢？我想这个是在谈美中台三边关系的时候一个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大的背景。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严建发教授，就是说虽然目前这个习近平出国到到外国去访问美国啊，这到中欧、东欧等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大陆内部目前不太平静啊，就是之前在这个新疆的无界新闻网，他们刊登了一个导习的这个中共党员的这个导习信啊，那么要求习近平辞掉一切的这个党跟政府的领导职务啊。那今天的消息是说又有一封出来了，就接二连三这个导习信啊，这个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都觉得他一直不断的在集权，大权在握，也有人说他是中国自邓小平以来，毛泽东跟邓小平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为什么有人敢在这么大的一个权力的领导人之下敢在网络上写导习，就是导他的信？
是，我想一方面当然现在这种网络的技术啊也都很进步啊，所以然后大家不同的声音也慢慢会出来，所以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常态，导致说这样的常态反映出一个现象，就是说反对他的人这个力量不可估低估了啊。那为什么？因为你过去这个反贪腐是老虎苍蝇都一起打，连那个公务员吃饭的这个规格都要要求，所以实际上他的那个整数是全面性的，他不是点的，是全面的，所以我想这个造成大概很多人的不满跟这个反弹，尤其过去中国的很多的体制法规可能还没有到那么进步，但是社会需求很大，尤其外商啊跟外界的接触很多，他可能会这些公务体系他可能有一些作为必须要灵活弹性一点，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这个一定程度的这种弹性，或者说不要说贪腐了，稍微一点点腐化那是一个润滑油，可是你现在把它全都弄得很干净很困难，那可能公务员就不做不错，而反而会造成更多的这个民怨会出来，所以我认为 可能习近平做的手法太强烈了，而且你看这个所谓的反贪腐一维持就已经快三年多了，这个实在太长久了，可能以应该是获得一种很反对他那个声音已经慢慢在集结，所以会有出现这个状况。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逗您。
很快来接听电话，湖北的吕先生您好，请说。湖北的吕先生，
我有一个问题。好，这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严老师和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做节目的这个曹女士。我说这个蔡英文女士上台以后，她会面临这个四条红线把她圈在其中。这四条红线：一，不承认一个中国不行，或者是承认一个中国不行，这是民进党的立场。还有一条红线就是国际社会破坏这个台湾海峡的和平现状呢，这个安定那也是不行的。再就是泛蓝阵营的不允许违反或者是违反中华民国的这个五权宪法。那么这四条红线，蔡英文女士只有选择触及哪一条红线的这个空间，否则就其他的路就没办法走，或者说她没有中间道路可以走。我的话说完了。
好的，感谢湖北的吕先生。我们接下来时间有限，请大家现在稍微的简短一些，我们才能接听更多的听众发表意见啊。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哎，主持人好。
嗯，
今天的台湾并不像以色列那样全国团结上下一心的，总而言之就是不要拿2300万人的身家性命去跟大陆13亿人去对抗。台湾老百姓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不是傻瓜笨蛋白痴智障。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黄先生。广西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说到那个美国二次中国我觉得如今两位嘉宾觉得美国能二次中国吗？在现在中国和各个国家的那个紧密的经济关系，美国看不顺眼的国家有俄罗斯还有其他小国，如果针对中国的那个遏制的话，军事上在南海也不必做不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您了，很抱歉，因为时间有限了。我再接一位天津的郑先生您好，请讲。
我这个台海问题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去解决，因为这个和平是第一要务。如果中国发展了，台湾发展了，美国阻不了，那个让以后子孙后代解决。我们这个出于新人心啊，国家领导人出于新人心要解决这个台，用战争的方法，这是不明智的。
好的，感谢天津的郑先生，很抱歉还有几位听众来不及接听了，想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好，我想讲一下这个红线的问题哦。其实中国在过去提出过很多的红线不可以跨越，包括台湾的总统直选的时候也是一条红线，曾经让这个中国发射飞弹来威胁台湾哦。所以我想说什么叫红线，其实对于两岸在过去几十年来打交道的经验，其实大家对于对方的底线都有一定的了解哦。那么常常有彼此有冲突的时候，可是你现在看在整个的历史演变，在过去的冷战时候的这样真的有军事冲突危险的可能性，到过去曾经有飞弹危机，到现在的状况，彼此基本上其实属于一种外交上面的这个竞争哦。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其实比过去来讲已经稳定很多，然后沟通的管道也很多啊，其实并没有这么的悲观，就是说台湾非常了解自己要生存下去，哪些地方是必须自己要注意的哦。这个不是因为单单感到害怕中国，而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我想历任的这个政府其实都很清楚啊，那这个民众也不会让他偏离太远。
好的，谢谢玉芬林教授。
我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线的问题，线只有上帝可以画得出来啊。那这个线就是每个都是一个国独立的单元、独立的国家、独立的政体，那彼此在互动都会抓一个感觉，那我想也不会去触线，至少有一些国际法也在。那台湾在跟外面已经交流的六十几年，那种关系非常绵密啊，所以今天不是说北京画一条线，然后就可以控制一切，我想那个是庸人自扰啊，所以我认为基本上不存在线的问题啊。 那国际体系本来就是有一个冥冥中一个秩序在那个地方，那大家怎么去走大家都很清楚。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与分析，听众朋友们的热烈参与也非常的感谢您，特别要感谢的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严建发教授，也感谢曹一芬女士在我们华盛顿想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今天来不及接听这个台北黄台北谢啊等这些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你们的观点和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 chinese.com。